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正文11章的第二节，引请疗愈。这节第一段呢，他说疾病若是分裂，那么决心疗愈或接受疗愈，就等于认出自己，等于是认出自己真实意愿的第一步。那这个此前我们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在前面那一节，这个上主的旨意，还有我们的意愿，还有小我的希望，就这个大写的 will、小写的 will、还有小写的 wish。那这个我们也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会跟很多这个宗教上或者修行上的观念会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所谓上主旨意，并不是跟我们真实的意愿、真正的意愿是相对的，是相冲的。所以呢，其实根本并不用臣服这样的字眼，那反而是用接纳。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要弯折我们的意志去符合上主的旨意，而是要去认出说我们的这个真实的意愿呢，跟上主是合拍的。就是他这边所说的认出自己的真实意愿。那我曾在课堂上分享，就是说我自己每天都在做，也推荐大家做的事情，就如何能够认出自己的真实意愿。那换个说法，就是说如何去穿越我们的抗拒，如何去穿越小我的抗拒，就是利用这个深层的自我对话。其实我们每天本来就一直都处在这个自我对话的过程，甚至是一个自我说服的过程。那这个深层自我对话呢，就是你对话的对象并不是你的头脑，而是你的深层的潜意识。那他用的方法是用问的，是用探问的。所以你看，其实一个人常常问你说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被他重复了无数次，从正文到练习手册，到教师指南，他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他就是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把这个问题深深的读进去、问进去呢，不是由你的头脑来回答，而是去问你的深层潜意识。而且你只做探问的这个动作，你并不试图去替他回答。那特别是在你起抗拒的时候，跟圣灵的、跟上主明显的处在对抗的时候呢，深深的问自己，究竟什么是你想要的？那问进去、听进去，然后不要试图去回答。那可能过了一阵子，你忘掉了这件事情了，那突然你潜意识里面浮现出答案，你的内心深处给你浮现出答案，这个时候那个愿心就会出来。所以这个愿心并不是你去逼出来的，而是透过你去跟自己自我对话，去做自我探索所得出来的。这个是认出自己的真实意愿的那个方法。接着是下面的第二段。第二段呢，他说疗愈其实是教你如何了解的功课。那了解什么呢？就是了解真相。其实一个人其实整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探索真相的书。所以他有很多东西啊，写的是赤裸裸，甚至是血淋淋的，就是关于探索真相，了解小我的真相，也了解这个圣灵的真相，了解上主的真相，也了解你的真相。那他说真正的疗愈呢，其实是关于了解真相这件事情。接着下面的这个第三段呢，他说不要忘了把你自己也列在这些疗愈的人，这个见的这个见证当中，因为就在你真心想要加入他们阵容之际，便已疗愈了。讲的有点绕舌啦，但是总之意思就是说，当你真心的想要疗愈的时候，你就已经疗愈了。因为圣灵的疗愈呢，其实是并没有时间差的，而是在乎那个一念之转。那一念你愿意疗愈，你就疗愈了。这就是其一个人所讲的愿心。当然你也可以说就愿心，也就是一切。那他说你所成就的每一个奇迹都在为你重生上主的天父身份。那这个天父身份就前面那一节那个 fatherhood， 我们讲的是天父本质，为父的这个本质。那这个奇迹客人所说的上主呢，其实你不要用一个权威的概念去理解他。那也有一些人间的奇迹老师会用一种比较权威的态度去做教学，但是这个是 不对的，这并不符合奇迹的精神，因为上主他并不是人间小我所投射出来的那种权威，因此你对上主呢也无需感到惧怕，因为他并不会伤害你，而是你应该去认出说上主的旨意其实也就是你的意愿，两者是二而一的，而并不是相对的、相冲突的。那他说呢，你所接纳的每个疗愈之念呢，不论是来自你的弟兄或是自己的心灵，都在教你认出自己是上主之子。那我自己刚才在准备这一节的时候呢，我又重新的去思考，就是这个反思这个上主之子。你看他强调这个子，也强调这个上主。也就是说，我们去承认说我们是上主的，我们上主的孩子。那因为我们前面那集有讲到嘛，其实这个分裂呢，就是等于篡位，那就是我们不要这个上主之子的身份，我们要那个上主的身份，甚至我们要那个上主之父的身份，就是我们倒过来去创造上主，这个是一切问题的那个根源，所有罪恶的源首就来自于这个分裂，那讲白了就是一个小我的篡位，就是这个魔戒中的那一颗魔戒，所以这个子呢，就是说，是由上主创造的。我们去承认这个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创造者。那接着下面呢，第三段他说否认跟爱一样都是全面性的。你也可以说这个小我跟上主一样都是全面性的。你不可能只否认自己的某一部分，因为其余部分也会壮士随之分裂而失落的存在的意义。所以呢，对于不了解奇迹课程的人来说呢，可能会觉得好像学奇迹的人啊，过度的关注小我，然后好像一直要把小我去赶尽杀绝，那不管小我有一点点的露出头来，我们都要好像拼了命的去觉察一样。那为什么要做到这么绝？这是我们的想法。为什么要做到看起来好像很没人性，这个奇迹很没有人性，没有人间的温暖的那种感觉。那理由就是这边所写的，因为否认跟爱一样都是全面性的，你不可能只保有部分小我，你如果想说啊，你可以部分小我就好，不必做这么绝的话，那你就全部都是小我，因为没有部分小我这回事，那也没有部分上主这回事，要么就是在小我，要么就是在上主。所以这一章的这个标题啊，就是这个意思，暗含这个意思。上主或者小我它都是全面性，这一章的标题就叫上主或是小我。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你只可能疗愈你自己，因为只有上主之子需要疗愈。你确实有待疗愈，问题是你不了解自己是怎么一回事。那上面这个第五句呢，你只可能疗愈你自己，这个就是此前我们在九之五，九之五这个尚未疗愈的治疗师里面所说的。因为人间的这个治疗师啊，常都努力要去疗愈别人，他认为这个病人是在外面，但事实上真正需要疗愈的是我们自己啊，因为只有一个心灵，外面没有别的心灵。那他说呢，你确实有待疗愈，但是你并不了解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说你并不晓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很多人包括在宗教里面常常会觉得问题是出在道德，道德伦理的这个层次。那有些人会觉得是因为他的自我价自己不够好，因为他自己不够好，他必须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甚至变成一个圣人。但是这两方面其实都不是真正问题的根源。真正的问题是你这个认同的小我的思维。那是从你认同的小我的思维才会浮现出这两种层面的问题啊，这只是小我的形式，两种形式。就是说小我的多种形式之中的两种而已啊。这句话含义是在这个地方。真正的问题在哪边要先能够认出来，否则又怎么样下手去疗愈呢？好，那下面这个第四段，第四段呢，他前面提到这个圣灵的天音，那讲的还是愿心啦，就是说你真的愿意听到的话，你就会听到。 那我相信很多学奇迹课的人都有这种苦恼，尤其你是初学者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分辨到底怎么样叫做圣灵的天音，什么是小我的声音。好，那当然有一个很简单的判别法，也就是说，你听见圣灵的声音的时候，你的心灵是处在上主的平安里面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够那么确定啊，因为上主的平安，那上主的平安是什么？好，也不是那么的确定。好，那当然这个是需要练习的。好，那这个鉴别呢是需要去练习的。那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因为我自己也是曾经是一个麻瓜哈，然后搞不清楚小我跟圣灵的那个声音还有他们的区别哈。不过慢慢的做这个手册哈，慢慢的去操练宽恕，然后对自己保持诚实，慢慢慢慢的，随着你的愿心在增长，那你就越能够听见，然后也就越能够去鉴别说什么是小我，什么是圣灵。好，那接下来的下面的第五段，第五段的第三句啊，他说呢，这个圣灵，或者说上主需要你的保护，你对他的关注是你想要他的标志。那这个保护哈，你可能会问说，这个上主或者说圣灵，他不是完美的嘛？他不是不受任何威胁吧？那为什么他需要保护？那他是保护的意思是，这句话意思其实是说啊，你内在那个灵性的幼苗啊，需要你的保护、呵护跟灌溉。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保护呢，把它换成另外一个意思，叫就是接纳了。好，就是他需要你的接纳，因为圣灵他不会不经你的同意就闯进你的心灵，所以他也是在旁边等待，好，需要你的接纳，你的愿心呢，他才能够出现。而且是怎么样啊？他说你的心念只要贴近他的圣念一点点，那星星之火就会化为灿烂的光明，充满你的心灵，使他成为你唯一的贵宾。那就有点像是这个，我忘记哪一个神秘主义诗人所说的就是说你朝着这个上主走去的时候应该是苏菲教派的这个信徒了就是说你朝着上主走去他会朝着你冲过来类似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下面他才讲说，你的愿心呢，其实并不需要是十全十美的。好，在第六段中间，他说你的愿心并不需要是十全十美的。你只要一点点小小愿心愿意朝他靠近的时候，圣灵就会即刻的显现出他的那个光明。那这个呢，我只能说必须体验了。好，必须体验这句话的那个真实性。那你一邀请小我进入呢，他受欢迎的程度就会相对的降低。那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他这个很努力去要求圣灵进来了，可是就是听不到圣灵的天音的。但是你仔细的静下心来，对自己保持诚实，去做这个反省跟觉察，你会发现说，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想听到圣灵的声音啊，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抗拒其实是颇大的。那最后你会发现，这是唯一的原因，这是唯一的原因，为什么听不见？那下面第六段呢？第六段呢，它这个最前面它有讲到这个心安理得那在奇迹课程里面，你看到它翻成心安理得呢，它的那个原文啊，都是平安这个字就是 peace 那这个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不需要画蛇添足，因为奇迹课程的文字本身就已经很漂亮了那也符合它作为经典的这种感觉那为什么我觉得不要用心安理得因为心安理得呢是比较世俗的、比较人间的然后它跟道德是有相关联的好像说你问心无愧，因为这件事我在道德上没有错但是奇异客人所说的平安，跟人间所说的道德呢是完全两码子事那道德呢其实是属于小我的那道德跟灵性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你就把它读成就是平安心灵的平安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词比较中性，也并不带有道德上的意涵。下面第四句把这一真知迎回你的心中，不要让任何障碍阻挠它的来临。上主遣发给你的那位贵宾必会教你如何进行。好，只要你 愿意认出那个星星之火，让它在你的心中燃烧。然后这贵宾单就是指圣灵啊。那你甚至不需要知道怎么去邀请圣灵，或怎么去宽恕，或者怎么样能够回家啊。你只要有一个愿心，愿意向圣灵请教，好，那他会在人间安排一切的机会，他会在内在给你讯息，给你教导，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也很有意思，中间会有非常多的体验跟看见的那样一个过程。虽然说修行它当然是一件相当富有挑战性的事情，有时候看起来根本成功的机会渺茫，但是它是另外一方面来说 也是非常有趣，很有意思。接着呢，他说你的愿心无需十全十美，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这边可以参照的是正文18章的第4节，这节就叫小小的愿心。你看他非常务实，没有叫你要一开始就发什么四弘誓愿，他是一开始讲这个小小的愿心，因为他知道我们内在，其实每个人内在都有很大的抗拒，不管你是不是宗教信徒，或者你是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精进，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这个第7段，他说你愿做小我的俘虏，还是上主的居所，这个是奇迹课里面蛮著名的一句话。那因为它这个也是有点文字游戏的意涵的，这个俘虏呢，英文是 hostage，H-O-S-T-A-G-E， hostage。那这个居所呢，英文是 host，H-O-S-T， 所以这两个字看起来这字根还是一样的，但是意义好像截然相反，一个是居所呢，一个是俘虏。那任小我作父呢，就成了他的俘虏。因为你的心灵就随时活在恐惧里面，成了恐惧的俘虏。那上主的居所形容的是我们的心灵，而且这个 host 呢，还有这个主人的意思，就好像说我们的心灵就是那个上主 安住的地方，而且我们还作为一个好像主人，然后迎接这个上主进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 host， 既可以作为居所，也可以作为主人的意思。那你所接待的必是自己邀请来的客人，也就是你邀请谁进来，谁就会进来，这是一刀两断的事情。那邀请谁做客以及让他停留多久，是由你来做决定，你有决定的自由，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你想说奇怪，他这边怎么好像又前后矛盾，不太晓得在写什么。所以这个是此前我们在8-2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不同的自由，在讲解那一节的时候。那事实上真的要从上主的角度来看，从实相的角度来看，你并没有选择小我的自由，因为小我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选项，它是幻象嘛，所以一定是你选择了小我，你分裂之后呢，你才会感觉小我是可以是一个选择，所以他这边才说呢，选择小我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虽然说目前呢，你还是必须行使这个幻象中的自由，也就是在小我跟上主之间呢，重新的选择上主。好，那你会来到这个实相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呢，你从实相再往回看，再重新来看这件事情，你会明白其实我们并没有自由，并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我们行使了选择的自由之后呢，就丢掉了选择的自由，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那个实相里面的那个推恩的自由。